若果达成协议，美将协助保障乌克兰安全。美参议员访韩日，寻求造船合作反制中共。美祭出 50% 关税，莫迪颁布八年来最大减税政策。中共跨境镇压添新例，梁振英在芬兰赤膊上阵，决定石破茂首相去留，自民党投票敲定命运。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8号，川普在白宫分别与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举行会谈。川普表示，若果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将协助保障乌克兰的安全，他将在峰会后给普京打电话。17号，川普在真相社交上说，泽连斯基可以几乎立即结束俄乌战争，条件是克里米亚不可能收回，而乌克兰亦不会加入北约。18号，泽连斯基身着黑色西装，没有带领带，抵达白宫与川普会面。白宫事先询问乌方泽连斯基是否会着西装，川普顾问戏称其正装是和平好兆头。媒体会上，真实美国之声记者格伦赞泽连斯基西装真是太好了。川普随即插话说，我亦是这样讲的，并笑称他就是上次攻击你的人。泽连斯基幽默回应道，我换了衫，你没有换。川普特使魏科夫透露，普京同意美欧为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保护，而这个亦是乌克兰一直希望加入北约的真正原因之一。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准备好参与三方会谈。有媒体问及美国是否准备在战后派遣军队保障乌克兰安全时，川普回答，欧洲国家将在乌克兰构成第一道防线，美国亦将参与其中，我们将给予他们非常好的保护和安全保障。泽连斯基说，乌克兰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包括武器、人员、训练和情报，所有这些都将取决于美国和其他盟友等。川普表示，普京期待会后通话，并希望通过美乌俄三方会谈结束乌克兰战争，可能会亦可能不会举行三边会谈，如果举行，他们很快可能结束这场战争。川普与欧洲领导人和泽连斯基的会议中途暂停会议并致电普京，通话结束之后继续会议。有人解读说，这个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迹象。川普原本计划在会议结束之后才与普京通话，随后川普表示他和普京正在讨论解决战争的问题，认为没有特别复杂的障碍，预计一两周内就能够看出结果，一是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一是战斗继续，双方都有意愿谈判，这个是好兆头。如果成功，每个礼拜可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有网友认为和平的曙光已现。芬兰总统阿历克斯对川普说，在过去的两个礼拜，我们在结束这场战争方面可能比过去三年半取得的进展更多。与此同时，据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普京与巴西、印度、吉尔吉斯斯坦、南非和塔吉克斯坦领导人通话，介绍他与川普在阿拉斯加峰会的主要结果。另外，华盛顿邮报援引多位消息人士报道，由于普京将会参加中共九三阅兵，欧洲驻华外交使团正讨论集体缺席下个月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阅兵式，仲不确认俄军是否会在阅兵中亮相。一些欧洲使节选择休假或出国以避开活动。如果欧洲各国大使协调一致缺席，将向中俄释放团结与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信号。评论员周晓辉指出，川普和普京都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中共官媒却以有进展但无协议、大阵仗有玄机为标题，刻意淡化结果，显示其不愿意见到美俄走近，更不愿看到战争停止。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推测，双普会台面下好可能已经谈成了一些事，其中或涉及应对中共。吴家龙指出，川普用二级制裁逼普京上谈判桌， 好可能就是想令普京在某些议题上配合。如果双方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这样唯一的输家就是习近平和中共。作为交换，美国可能考虑解除部分对俄制裁，普京可能透过交投名状来换取美方信任。除了台海核心争点之外，中美之间的科技战与供应链重组亦持续加剧摩擦。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肯尼迪警告，美中当前的冷静期只是暂时，根本性矛盾终将浮现。另外，北京在北极的冰上丝绸之路计划试图在格陵兰建立军事立足点，亦令美国警惕。现在普京公开提出与美国在北极相互协作，令中共的战略空间进一步受限。普京在2024年2月在克里姆林宫对美国保守派资深媒体人卡尔森专访时表示，俄罗斯并非美国等西方国家最大的敌人，而中共才是最大的威胁，西方应该将矛头对准中共而非俄罗斯。郑恩毛指出，这个凸显莫斯科对北京的戒心，俄罗斯如果不重启与西方的经贸关系，将难以摆脱经济困境。川普无疑是俄罗斯最好的窗口，美国亦需要与俄罗斯修好关系，才能够专心对抗中共。这个是川普一再宣示要改善美俄关系的主要原因。美俄关系若果改善，中俄合作恐生变数，北京在国际舞台上将更感孤立。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键，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了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美国两位国会议员昨日抵达首尔，将利用访问南韩和日本的行程，探究美国能够怎样善用这些盟邦造船专长和产能，协助提升美国的造船能力。美联社报道，民主党籍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民主党籍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金安迪17号抵达南韩，之后再前往日本，计划会晤这两个全球第二、第三大造船国的顶尖造船商，希望检视组成合资企业的可能性，好为印太区域的美国海军建造及维修非战斗船舰，并为陆军建造小型船舰，同时为美国造船厂带来投资。另一个可能性是在印太区域维修美国船舰。达克沃斯指出，如果我们将船舰一路带回美国，然后等两年才修好，这样对情况没有帮助。达克沃斯谈到，相关讨论将聚焦非战斗的辅助舰艇，例如支援海军和陆军行动的加油船和运输舰。海军的辅助舰队正在老化，数量亦不足。达克沃斯对美联社说，我们目前造船产能已经比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动那时仲要低落，我们必须重建产能。根据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报告，美国商业造船去年仅占全球产能 0.1%， 中共国则是 53%， 南韩和日本居后。美国海军去年4月检讨之后发现，旗下很多大型造船计划的进度已经落后1至3年。访问韩日两国期间，两位联邦参议员预计会晤该区域的大型造船商代表。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川普政府要振兴美国造船业，向南韩、日本学习，交流合作是全面战略的一部分，应对中共在海上权力平衡的挑战。美国对印度商品重拳出击， 要加征 50% 关税。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在10月份实行8年来最大规模减税，以支持国内经济发展。这次减税的重点是将印度的商品和服务税 GST 四级税率直接减成两级，减去了 12% 和最高 28% 的税率层级，只剩 5% 和 18%。 而且很多生活必需品、电子产品、包装食品原本要交 12% 的关税，现在一律降到 5%， 目的是给老百姓受惠。三星、 LG、 雀巢这些大企业的压力也少了。莫迪亦很直接呼吁大家多买国货，促进印度经济，还抨击说如果美国要增加 50% 的关税，就鼓励民众抵制美国商品。莫迪政府的政策可能导致当局少了200亿美元的年收入。印度私人银行 IDFC 第一银行专家分析，这一轮减税可能令财政短缺，但好处是能够立即刺激经济，最快一年内令印度 GDP 增加 0.6%， 还能够救一下近期低迷的股市。对政府来说，股市的散户投资情绪很可能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观感，甚至影响选票。一些企业界和评论人士认为这个是硬仗之下的聪明选择。同时，莫迪的政治盘算也很清楚，因为十月开始减税刚刚卡住比哈尔邦等关键选举，他知道减所得税只有少数人受惠，但是 GST 不同，是全民都要交的税。莫迪认为这次减税一出手能够拉拢很多选民，不过民间可能仍然有批评认为莫迪的政策令印度陷入美印贸易战的被动局面。另外，莫迪政府的 GST 制度从2017年推行之后一直被批评太复杂，去年甚至还搞了个笑话，焦糖爆米花被课 18% 税，但是咸爆米花只要 5%， 搞到民众一吐怨气。这次大刀阔斧简单税制目的就是要讨好选民，亦稳住经济。这盘棋莫迪能不能够赢呢？那就要看这次减税能不能够带来真正的甜头了。中共实施流亡海外跨国镇压，近期又增添新例。8月13号，前香港特首、现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他的妻子在芬兰公园看到法轮功学员走上前去骚扰恐吓，威胁要监控，挖出他们的个人资讯和隐私。当时有多名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西贝留士公园征集人权请愿书签名，前香港特首梁振英身边跟着多名保镖上前恐吓法轮功学员。梁的太太亦拿起手机跟拍法轮功学员的面部特征。梁振英威胁要拿法轮功学员的姓名进行调查，还声称当地的无偿征签义工是收了钱的。他扬言法轮功在香港很多年之后，我们将所有的事查得清清楚楚。随后法轮功学员报警，芬兰警方当日到场录口供，确认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受到芬兰法律保护，警方讲明不允许任何人干扰信仰活动。外界还不清楚梁振英夫妇出现在当地的原因。台湾律师陈怡新告诉新唐人，梁振英是政协的副主席，他是具有官方的身份，触犯芬兰的宗教自由法令，从刑事犯罪方面来讲，梁振英恐吓人身安全这个部分非常明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 YLE 电视台4月28号报道，2025年1月和2024年9月亦是在西贝留士公园有中国籍男子当面言语羞辱跟拍和威胁公园入边的法轮功学员。陈怡新评论说，美国德州今年制定了反跨国镇压法，赋予美国机关在发现可疑的中共海外警察站的成立之初勒令将它关闭，或者是做更多有效的预防行为。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梁振英在担任香港特首时就对香港进行了镇压，他是香港社会出现巨大倒退、沦陷到与内地城市一样的罪魁祸首之一。 不单止对于毁掉香港东方明珠这个事情上毫无愧疚之心，他现在在执行中共跨国镇压、长臂管辖这个事情上亦毫无顾忌。可见这个官员，他不单止人品之差，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恶人案例。吴少平指出，如果国际社会今日能够容忍中共官员赤裸裸的跨国镇压海外华人，那听日他就可以直接针对当地居民、当地师范甚至其他的组织，所以国际社会必须对中共进行反制。法轮功追查国际负责人汪志远认为，法轮功学员在外面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侵犯人权甚至犯下反人类罪的真相完全合法，梁振英应该知道国际法律的规则，而且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档案和政策他是看过和清楚的。梁振英在国际社会公然进行恐吓法轮功学员，阻挠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这个也讲明了中共的跨国迫害是几咁严重。此举侵犯了法轮功所在国家的主权，危害了公民的安全和权利，该国有权对他们进行制裁处罚。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9号召开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于涉及石破茂首相去留问题，目前委员会的焦点包括要不要采取记名投票的问题。日本政坛或迎来大地震，台媒指出，若果是记名，很多人碍于情面不好意思直接同现任党总裁首相石破茂反面，但是如果是不记名的投票，大家就敢放手一搏，提前换了党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石破茂的位置可能不保。自从石破茂上任以来，自民党连续在众议院、东京都以及参议院选举惨败。正常来讲，首相应该会自动辞职负责，但是石破茂却偏偏选择不辞职，这个举动不单止违反日本政坛惯例，亦激怒了党内不少人，所以这次19号的会议备受关注。会议预计只开一个钟头，内容却很关键。目前自民党国会议员加上地方代表一共342人，只要超过一半，亦就是172人赞成，就能够启动总裁选举。更敏感的是，选举管理委员会有11个席位，而家空了6个，这些人选哪个来决定？答案是石破茂首相，亦就是说石破茂完全有可能透过安排自己人来提高继任的胜算。不过党内很多中坚议员私下抱怨，连输3场还不落台，简直是执政团队失职。如果采取不记名方式，大家就容易投下反对票，但是如果公开名字，一些副大臣、政务官就会陷入两难，因为只要他们签了名，等于是表态罢免现任首相，那就必须辞职，这个代价不小。党内存在不满，地方上更是早就哗然，好像自民党宫崎县支部已经正式要求提前改选总裁，其他地方党部亦陆续有人辞职抗议。原本安倍派大力推动倒石破运动，但是因为派内人物爆出非法资金丑闻，声势暂时降温。不过石破茂能不能够撑下去，还要看这次投票的选择。总言之，19号已经成为石破茂的任内大考之一。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